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琉球位于东南大海之中，自古以来不与中国交往。元世祖曾派遣官员前往招抚小玉，但未能到达。洪武初年，该国共有三位国王，即中山王、山南王和山北王，都姓尚，其中中山王势力最强。洪武五年 ,1372 年正月，朝廷命行人杨再带着即位建元的诏书前往该国告谕，中山王查度派弟弟太七等人随杨再入朝进贡地方特产。皇帝很高兴，赐给他们大统历以及文起、沙罗等物品，按等级各有不同。洪武七年冬，太七再次来京进贡，并呈上皇太子的书信。朝廷命刑部侍郎李浩带着赏赐的文起、陶器和铁器前往，并用陶器70000件、铁器1000件在该国换取马匹。洪武九年夏，太七随李浩入贡，获得马40匹。李浩上奏说该国不看重玩起，只珍视瓷器和铁锅，从此赏赐多用这些物品。第二年，该国派使者祝贺元旦，进贡马16匹、硫磺1000斤。又过一年，再次进贡。山南王程查度也派使者朝贡，礼仪赏赐与中山王相同。洪武十五年春，中山王来进贡，朝廷派内官送其使者回国。第二年，中山王与山南王一同来进贡，皇帝下诏赐给二王度金银印。当时二王与山北王争雄，互相攻伐。皇帝命内史兼丞梁明赐给敕书，令他们停战休兵，三王都奉命停战。山北王帕尼之随即派使者与二王的使者一同朝贡。洪武十八年又进贡，朝廷赐给山北王与二王一样的镀金银印，并赐给二王各一艘海船。从此三王多次派遣使者进贡，中山王尤其频繁。洪武二十三年，中山王来进贡，其通事私下携带乳香10斤、胡椒300斤进京，被守门人查获，应当没收充公。皇帝下诏归还，并赐给钞票。洪武二十五年夏，中山王的进贡使者带着中山王的侄子及寨官之子一同前来，请求在国子监学习。朝廷准奏，赐给1斤靴袜以及下衣一套。同年冬，山南王也派侄子和寨官之子入国子监，赏赐与中山王相同。从此每年赐给冬夏衣成为常例。第二年，中山王两次进贡，又派寨官之子入国子监学习。当时国法严厉，中山的学生与山南的学生有非议诏书的行为。皇帝听说后将他们处死，但对琉球国待遇如故。山北王帕尼之已去世，其继位国王潘安之在洪武二十九年春派使者来进贡。朝廷让在国子监学习的山南学生回国省亲，同年冬他们又返回。中山王也派寨官之子二人以及女官生姑、乳妹二人先后来学习，他们仰慕中华风尚到了如此程度。中山王又派使者请求赐给官带，皇帝命礼部绘制图样让他们自己制作。中山王执意请求，于是赐给官带，并赐给其臣下官服，又嘉奖其勤于职责，赐给福建船工36户，以便利贡使往来。到惠帝继位后，派官员带着登级诏书告谕该国，三王仍进贡不绝。成祖继承大统，如前一样下诏告谕。永乐元年 ,1403 年春，三王一同来进贡。山北王请求赐给官带，皇帝下诏按照中山之例赐给。命行人编信，刘抗带着敕书出使三国，赐给荣锦、文起、沙罗。第二年二月，中山王世子武宁派使者报告父丧，命礼部派官御祭，赐给布帛作为副仪，并命武宁继承王位。四月，山南王从弟汪英祖也派使者报告程查度之丧，称前王无子，传位给英祖，请求朝廷加封，并赐给官带。皇帝一并准奏，于是派官册封。当时山南使臣私下带着白金到楚州购买瓷器，事情暴露，本应论罪。皇帝说，远方之人只知求利而已，哪里知道禁令，全部赦免。永乐三年，山南派寨官之子入国子监。第二年，中山也派寨官之子6人入国子监，并进献几名宦官。皇帝说，他们也是人子，无罪而施以刑罚，于心何忍，命礼部送还。礼部官员说， 宋桓恐怕会阻碍他们规划之心，请旨赐予敕书，阻止他们再进献。皇帝说，以空话小谕，不如以实事示人。如今不送还，他们想要献媚，必定继续进献。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本心，帝王怎可断绝人类呢？最终还是送还了。永乐五年四月，中山王世子司少派使者报告父丧，照例进行御祭、赐父、册封。永乐八年，山南派官生三人入国子监，赐给金服薛涛，亲入帷帐，之后又多次赏赐。一天，皇帝与群臣谈到此事。礼部尚书吕震说，从前唐太宗兴办学校，星罗百计都派子弟来学习，当时只给粮食，不如今天赏赐周全。皇帝说，蛮夷子弟仰慕仁义而来，必须衣食充足，然后才能安心向学，这是太祖的美意，朕怎能违背。第二年，中山派国相之子及寨官之子入国子监，并上言右长史王茂辅佐多年，请提拔为国相。左长史朱富本是江西饶州人，辅佐陈祖父查度四十余年不懈，如今年过八十，请让他退休回乡。皇帝准奏，于是命朱富王茂一同为国相，朱富兼任左长史退休，王茂兼任右长史处理国事。永乐十一年，中山派寨官之子十三人入国子监，当时山南王英祖被其兄达伯妻杀害，各寨官讨伐并处死达伯妻，推举英祖之子塔鲁美为王，于永乐十三年三月请求册封。皇帝命行人陈继若等人封他为山南王，赐给诰命、官服及宝钞一万五千锭。琉球分为三王时，只有山北最弱，所以其朝贡也最稀少。自从永乐三年入贡后，到这一年四月才入贡，此后竟被二王吞并，而中山更加强大，因其国富，一年常有两三次进贡。天朝虽厌烦其繁多，却无法拒绝。同年冬，贡使返回，到福建时擅自抢夺海船，杀害官军，还打伤中官，抢掠其衣物。事情上报后，朝廷处死为首者，其余六十七人交给其国王自行处置。第二年，国王派使者谢罪，皇帝待之如初，其朝贡更加恭敬。永乐二十二年春，中山王世子上八志来报告父丧，按常例进行御祭赐父。仁宗继位，命行人方仪下诏告谕该国。洪熙元年1425年，命内官带着敕书封上八志为中山王。宣德元年1426年，中山王因官服未得，派使者来请求，皇帝命制作皮便服赐给他。宣德三年八月，宣宗因中山王朝贡更加恭敬，派官带着敕书前往慰劳，赐给罗锦等物。山南自从宣德四年两次进贡后，直到宣宗去世不再来朝，也被中山吞并，从此只有中山一国朝贡不断。正统元年1436年，中山使者说，当初进入福建时只申报贡物，随从所携带的海贝、螺壳忘记申报，全被官府没收，导致来往缺乏资费，祈求怜悯。皇帝命按例给予价值。第二年，贡使到达浙江，管理世博的官员又请求登记其所带物品。皇帝说，番人以贸易为例，这两样东西取来何用，全部归还，并定为法令。使者上奏，本国陪臣的官服都是国出所赐，年久破旧，请求再给。又说，小国尊奉征朔，海路险远，接受立法的使者有时半年一年才返回，常怕错过时间。皇帝说，官服令本国自治，大统历由福建布政司给予。正统七年正月，中山世子上中来报告父丧，命给侍中于变，行人刘训封上中为中山王，敕命使用给侍中，从此开始。于变等人返回时，接受了国王赠送的黄金、沉香、窝扇，被侦查人员发觉，一并交司法处理，受杖刑后释放。正统十二年二月，世子上司达来报告父丧，命给侍中陈父、行人万祥前往册封。景泰二年1451年，上司达去世无子，其叔父金福代理国政，派使者告丧，命给侍中乔毅、行人同守红封金福为王。景泰五年二月，金福之弟太久上奏，长兄金福去世，次兄不理， 与兄之子智鲁争夺王位，两败俱伤而死，所赐印信也已毁坏。国中臣民推举臣代理国政，祈求再次印信镇抚远方藩属。皇帝准奏。第二年四月，命给事中严成、行人刘简封太久为王。天顺六年1462年三月，世子尚德来报告父丧，命给侍中潘荣、行人蔡哲封为王。成化五年1469年，其贡使蔡景说，祖父本是福建南安人，担任琉球通事，传到蔡景升为长史，祈求按制度赐给诰命追封其父母。奏章下发到礼官，因无先例而作罢。第二年，福建按察司上奏，贡使程鹏到福州与指挥刘裕私下通商贿赂，都因追究治罪。皇帝命治刘裕之罪而宽恕程鹏。成化七年三月，世子上原来报告父丧，命给侍中邱鸿、行人韩文峰为王。邱鸿行至山东病逝，命给侍中关荣代替。成化十年，贡使到福建，杀害淮安民众夫妇二人，烧屋劫财，未能捕获。第二年再次进贡，礼官因此请求规定二年一贡，人数不超过100，不得附带私物，沿途不得骚扰。皇帝准奏，赐敕书借予国王。贡使请求按祖制每年一贡，不准。又过一年，贡使到达，正值册立东宫太子，请求像朝鲜、安南那样赐给诏书带回。礼官商议，琉球与日本战成同处海外，按例不颁诏，于是降敕以文锦、彩璧赐给齐王及妃。成化十三年，使臣来朝，再次请求每年一贡，不准。第二年四月，中山王去世，世子尚真来告丧，请求继承爵位，并再次请求每年一贡。礼官说，齐国连续上奏请求，不过是想图谋贸易。近年来所派使者，多是福建逃亡罪犯，杀人放火，奸诈百端，专做中国货物买卖，以独占外藩之利，所请不可准许。于是命给侍中董明、行人张祥前往册封，但不许其请求。成化十六年，使者来朝，又引祖训、条文请求每年一贡，皇帝赐敕书告诫约束。成化十八年，使者到，又提出此事，赐敕如初。使者带着陪臣之子五人前来求学，命隶属南京国子监。成化二十二年，贡使来，齐王一文礼部请求让五人回家省亲，皇帝准奏。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，齐贡使从浙江来。礼官说，贡道一向从福建走，如今既非正道，又非贡期，应拒绝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其使臣又带着国王给礼部的文书来，上言去年得知东宫侧妃，所以派使者来贺，不敢为之。礼官于是请求收纳，但稍减随从赏赐，以示才艺之意。弘治三年，使者道，说近年来贡使只许25人进京，物品多人少，担心有疏失。皇帝下诏允许增加5人，其随从在福建的也增给20人粮食，共170人。当时贡使所带土产与福建人贸易时，被奸商压价，官府又加以侵夺。使者向朝廷申诉，下诏禁止。弘治十七年，派使者补贡，说小国贡物常从满腊家采购，因遭风浪导致延误，命按制宴请赏赐。正德二年1507年，使者来请求每年一贡。礼官说不可允许，当时刘瑾乱政，特准。正德五年，派官生蔡敬等五人入南京国子监。嘉靖二年1523年，依礼官之意，下敕琉球按旧制二年一贡，不得超过150人。嘉靖五年，尚真去世，其世子尚卿于六年进贡，顺便报丧，使者返回时在海上淹死。嘉靖九年，另派使者来进贡，并请求册封，命福建守臣勘察上报。嘉靖十一年，世子以国内臣民联名状上呈朝廷，于是命给事中陈侃、行人高澄、持节前往册封。嘉靖十四年，贡使道，仍将所赠黄金40两进献朝廷，于是下敕令陈侃等人接受。嘉靖二十九年来进贡，携带陪臣之子五人入国子监。三十六年，进贡使节前来告知国王上卿去世的消息。此前倭寇从浙江败退，到达琉球境内， 世子上元派兵拦击，大举歼灭倭寇，抓获被掳掠的六名中国人，这是宋桓。皇帝嘉奖他的忠诚恭顺，赏赐有加，随即命令给侍中郭汝霖、行人李继春册封上元为王。到达福建后，因风浪受阻，未能出发。39年，琉球的进贡使节也到达福建，声称受世子之命，因为海中风浪波涛不可预测，倭寇又出没无常，担心天使有其他顾虑，请求像正德年间册封战城的钱礼一样，派人代为进献表文和方物，而本人协同本国长史带回封册，不劳天使远行。巡按御史樊宪科将此事上奏，李官说派遣使节册封是阻滞，现在使者想要遥受册命，这是将君王的赏赐弃置于草野，不可行其一。使者本是奉表朝贡，却请求派官代进，这是背弃世子专门派遣的命令，不可行其二。从前正德年间，詹成王被安南侵袭，逃亡他处，所以使者带回敕命是一时权宜之计，现在援引失国的势力来比拟其国君，不可行其三。航海通道是怀柔顺服的常理，他们所借口的是倭寇警报、风浪危险，却不知珍宝贡品的输送，使臣的往来究竟凭什么能避免祸患呢？不可行其四。从前战城虽接受封册，齐王仍恳请派遣使节，现在使者并非世子当面任命，又没有硬性文书，如果轻信其言，倘若世子认为派遣使节是最大荣耀，摇拜为非礼，不肯接受封号，在上书请求派使，将谁来承担这个过错？不可行其五。请求命令福建守臣仍按先前诏令行事，至于未受封而先谢恩，也不合旧例，应只准其入贡，其谢恩表文等世子受封后派遣使节上进，这样中国的大体才能保全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41年夏天，琉球派使入贡谢恩，第二年及44年都来入贡。隆庆年间共三次进贡，都送还中国漂流人口。天子嘉奖其忠诚，赐敕奖励，加赏银币。万历元年冬天，琉球国世子尚勇派使告知父亲丧事，请求袭爵，奏章下到礼部，转行福建守臣核查奏报。第二年派使祝贺皇帝登基。3年入贡。4年春天再次入贡。7月命令户科给侍中萧崇业、行人谢杰携带敕命及皮弁官服御归，册封尚勇为中山王。第二年冬天，萧崇业等尚未到达，世子又派使入贡，此后按常规礼仪修贡。8年冬天，派遣裴臣之子3人入南京国子监学习。19年派使来贡，而尚勇随后去世。李官因日本正亲事临近，琉球不可无亡，请求令世子迅速请求袭封以资政府，朝廷听从。23年，世子尚宁派人请求袭封。福建巡抚许福远因倭患未息，依据先臣郑晓领封的提议，请求派一名官员携带敕命到福建，听任其陪臣当面领取回国，或派遣一名熟悉海事的武臣协同陪臣一同前往。李官范谦赞同他的意见，并请求等世子表文到来才允许。28年，世子表文送到，其陪臣请求按组织派官。李官于继登说，历朝册封琉球，伐木造船，动辄经年累月，使者冒风浪之险，小国苦供应之烦，应完全按前意办理。皇帝同意，命令今后册封只派一名廉洁勇武的武臣协同请封陪臣前往，祭奠前王，册封新王，礼仪一律按旧章，仍命等该国大臣具节状到来才出发。第二年秋天，贡使带着状状到来，仍请求派文臣，于是命令给侍中洪瞻祖、行人王世贞前往，并命等海寇警报平息才渡海行事。不久，洪瞻祖因丧事离职，改命给侍中夏子阳，于31年2月到达福建。按臣方元彦又以海上多事，警报频繁，恰逢巡抚徐学巨上书请求仍派武臣。夏子阳、王世贞则认为对蜀国不可失信，使臣理应完成使命，请求坚持成命以为远人。奏章都未批复，礼部侍郎李廷基说应执行领封的最初旨意，连武臣也不必派遣。于是御史钱桓、给侍中萧敬高相继上奏争辩，认为不可，说 此事应在亲令未定之前决定，不应在册时已经派遣之后，应敕令有关部门塑造海船，不要耽误今年渡海的日期。等完成使命复命，然后制定统一的规矩，先以文告通知，令其在海上领封，永远遵守。皇帝采纳。33年7月，才命夏子阳等速渡海完成使命。正当此时，日本正强盛，有吞并琉球之意。琉球对外抵御强邻，对内休贡不绝。40年，日本果然以精兵3000人侵入齐国，掳走齐国王，迁移其宗庙祭器，大肆抢掠而去。浙江总兵官杨宗业上报，请求延斥海上兵备，朝廷听从。不久，齐王被释放回国，又派使休贡，但齐国已残破不堪，李官于是定下10年一贡的条例。第二年照旧休贡，又过一年再次入贡，福建守臣遵朝命退回贡武，其使者样样而去。44年，日本有攻取基隆山的图谋，该地名叫台湾，靠近福建，上宁派使上报，诏令海上加强警备。天启3年，上宁已去世，其世子上封派使请求进贡和请封。李官说旧制琉球2年一贡，后来被倭寇攻破，改为10年一贡。现在齐国休养未久，暂拟5年一贡，等新王册封后再议。朝廷听从。5年派使入贡请封。6年再次入贡。这时中国多事，而柯臣中英出使的也畏惧远行，所以封典久拖不决。崇祯2年，贡使又到请求册封，命令按旧例派官。李官何如宠，又以涉险糜费为由，请求令陪臣领封。皇帝不听从，于是命令户科给侍中杜三策、行人杨文前往，完成礼仪后返回。4年秋天，派使祝贺东宫册立。从此，直到崇祯末年，都按礼仪休贡。后来，两京相继陷没，唐王在福建即位，琉球还派使进贡。其恭敬侍奉天朝，在外藩中最为突出。吕宋位于南海中，距离漳州很近。洪武5年正月派使协同所理各国来贡。永乐3年10月派官携带诏书安抚小玉齐国。8年与冯家施兰入贡，此后很久不来。万历4年，官军追捕海寇临道前到达齐国，国人协助讨伐有功，又恢复朝贡。当时弗朗基强盛，与吕宋互市，时间久了见齐国弱小可图，于是奉送厚礼给国王，请求向牛皮大的土地建屋居住。国王没有料到其欺诈而答应，弗朗基人便撕裂牛皮，连接至数千丈，围住吕宋土地，请求按约履行。国王大惊，但已承诺，无可奈何，于是听任，并像国法一样稍征其税。弗朗基人得到土地后，即营建房屋，修筑城池，布置火器，设置防御器具，做窥伺图谋之计。后来竟趁其无备，袭杀其王，驱逐其人民，而占据齐国，名称仍是吕宋，实际是弗朗基。此前福建人因其地境且富饶，商贩达数万人，往往久居不返，以致繁衍子孙。弗朗基夺取齐国后，齐王派一酋长来镇守，担心华人作乱，大多驱逐他们回国，留下的人全被侵扰凌辱。21年8月，酋长狼雷毕里细劳侵犯美洛居，亦使华人250人助战。有个叫潘和武的人担任少官，满人每天酣睡，却让华人驾船，稍有懈怠就鞭打，甚至有人被打死。潘和武说，反叛是死，被鞭打死同样是死，否则也将战死，何不刺杀此酋以救死，胜则扬帆回国，不胜被擒，死也不晚。众人赞同，于是在夜间刺杀酋长，拿着酋长首级大喊。众蛮人惊起，不知所措，全被杀伤或落水而死。潘和武等竟收其金宝甲帐，驾船回国。迷路到了安南，被其国人劫掠，只有郭维泰等32人依附其他船只得返。当时酋长的儿子狼雷猫令驻扎在朔武，听说后率众疾驰而来，派僧人陈诉父亲冤情，祈求归还其战舰金宝，处死仇人以偿父命。巡抚许福远上报朝廷，发檄文给两广督府，以礼遣送僧人，将郭维泰依法治罪。潘和武最终留在安南，不敢返回。起初酋长被杀时， 其部下留在吕宋的将华人全部驱逐到城外，毁坏其房屋。等到猫令归来，令他们在城外住室居住。恰逢有传言说日本来侵犯，猫令担心华人勾结为患，又商议驱逐。而许福远正好派人召回蛮人，于是发给行粮遣送他们。但华商贪利，屈死不顾，时间久了又聚集成众。当时矿税使者四出，奸诈之徒风起，争言利益。有个叫严应龙、张仪的人说，吕宋基义山历来产金银，开采后每年可得金十万两，银三十万两，于三十年七月到朝廷上奏，皇帝立即采纳，命令下达，满朝惊骇。都御史温纯上书说，近来中外诸臣纷纷议论矿税的危害，天听更高。现在广东李凤甚至侮辱妇女66人，私运才会达30具船、300大扛，势必被激怒的众人所杀。何不趁现在撤除，还不失微服操纵之权。缅甸酋长因保警之事提兵十万，将要侵犯内地，西南蛮族形势危急可忧。而福建监徒又以基义山事上报，这是妄言，真如戏剧，不想皇上之聪明却误听。臣等惊魂摇曳，寝食不宁，将来变乱祸起，耗费国家之财不知几百万，倘若不早日剪除，其祸患又不止废财了。臣听说海城世博高采以每年征收3万金，绝不会留有余力而让利。即使基义山远在海外，也绝没有遍地经营任人采取之理，哪里能得到金十万、银三十万来证实其言？不过假借朝命，走私违禁物品，勾引各藩帮，以逞不轨之谋，岂止烦扰公司，贻害海城一役而已。从前倭患正是因奸民下海，私通大姓，涉及乐驾，导致倭贼愤恨，起兵犯顺。现在以朝命施行，危害当更大。等到兵连祸结，众奸徒将效仿汪直、曾义本等故伎，赴海称王，拥兵列寨，尽可图重利，远不失为未妥。对于这些亡命之徒来说，计谋得逞，对国家大患怎么办？祈求立即将他们依法治罪，以消除祸根。言官金钟氏、曹余变、朱无弼等也接连上章力争，都不被听从。事情下到福建守臣，他们本不想执行，但迫于朝命，于是派海城城王石和、百户干邑城协同张仪前往勘察。吕宋人听说后大惊，华人流寓者对他们说，天朝没有他意，只是奸徒横生事端，现在派使者查验，使奸徒自陷困境，便于回报。其酋长心意稍解，命众僧人在道旁散花，以示敬奉朝使，而圣臣兵卫迎接。王石和等进入，酋长未设宴，问道，天朝要派人开山，山个有主，怎能开？比如中华有山，可容我国开吗？又说树生金豆，是什么树所生？王石和不能对答，多次看张仪。张仪说，此地都是金，何必问金豆从何而来？上下都大笑，留下张仪，想杀他。众华人一起解劝，才或是回国。王石和回任后，即因惊恐发病而死。守臣上报，请求治张仪妄言之罪。事情已告停止，但吕宋人终究自疑，认为天朝将袭击夺取齐国，众流域华人做内应，暗地计划杀害他们。第二年，声称要发兵攻打邻近国家，高价收购铁器。华人贪图利益，全部卖给他们，于是家家户户没有一寸铁。酋长于是下令登记华人姓名，将300人分为一院，一进去就全部杀死。事情稍微泄露，华人成群逃往菜园。酋长发兵进攻，众人没有武器，死伤无数，逃到大伦山。蛮人又来进攻，众人拼死战斗，蛮兵稍微受挫。酋长不久后悔，派使者议和。众人怀疑其中有诈，打死使者。酋长大怒，集合部众入城，在城旁设下埋伏。众人非常饥饿，全部下山攻城。伏兵发起攻击，众人惨败，先后死亡的有25000人。酋长随即下令，所有抢掠的华人财物全部封存登记，存放在仓库中。写信给福建守臣，说华人将要谋乱，不得已先动手，请让死者家属来领取他们的子女和财物。 巡抚徐学巨等人立即向朝廷报告事变，皇帝震惊哀悼，交给法司审议奸徒的罪行。万历32年12月审议上报，皇帝说张仪等人欺狂朝廷，在海外挑起事端，致使2万商民全部丧命刀下，损威辱国，死有余辜，立即斩首示众海上。吕宋酋长擅自杀害商民，府案官议罪上报。徐学巨等人于是发檄文给吕宋，列举其擅自杀人之罪，命令送回死者的妻子儿女，最终没能征讨。此后华人逐渐又前往吕宋，而蛮人贪图与中国通商，也不拒绝，时间久了又形成聚落。当时佛郎机西班牙已经吞并了满腊加、马六甲，再加上吕宋，势力更加强大，横行海外，于是占据了广东香山澳、澳门，筑城居住，与百姓互市，而祸患又降临到广东了。和猫里是海中的小国，土地贫瘠多山，山外是大海，鱼虫丰富，人们知道耕种。永乐三年九月，派遣使者随同爪哇使臣朝贡。该国又名猫里雾，靠近吕宋，商船往来，逐渐成为富裕之地。华人进入该国不敢欺凌，市场法度最公平，所以华人说若要富，须往猫里雾。有个叫网金交老的人，最凶悍，在海上抢劫，船快如风，遇到他的人没有能幸免的。然而特别讨厌商船不到他那里，偶尔有到的，招待得很好。猫里雾后来遭到贼寇抢掠，死伤众多，土地也贫困了。商人担心被交老抢劫，很少有人去。美洛居俗称为米路河，位于东海中，相当富裕。酋长出巡，威仪很完备，部下合掌伏在道旁，男子削发，女子垂髻。当地有香山，雨后香料坠落，沿河流满地都是，居民拾取不尽。酋长堆积香料装满房屋，等待商船来卖。东洋不产丁香，只有这里有，可以辟邪，所以华人多来买卖。万历年间，佛郎机西班牙来进攻，其酋长战败请求投降，于是被赦免并恢复职位，每年进贡丁香，不设守军就离开了。后来红毛番荷兰横行海上，知道佛郎机军队已撤退，乘虚直抵城下，捉住酋长，对他说你好好侍奉我，我为你做主，远胜于佛郎机。酋长不得已听从命令，恢复原职。佛郎机酋长听说后大怒，率兵来攻，途中被华人杀死，详情记载在《吕宋传》中。当时红毛番虽然占据了美洛居，但通常一两年就率众回国，回去后又再来。佛郎机酋长的儿子继承爵位后，想完成父亲的志向，大举发兵来袭，正好红毛番已经离去，于是攻破美洛居，杀死其酋长，立自己亲信的人为主。不久红毛番到来，又攻破城池，驱逐佛郎机所立酋长，而立美洛居前王的儿子。从此每年交战，百姓不堪其命。流域的华人在两国之间游说，命令双方罢兵，将国中万老高山作为分界，山以北属于红毛番，山以南属于佛郎机，才开始稍得休息。而美洛居最终被两国瓜分。沙窑与纳碧滩接壤，纳碧滩在海边，沙窑稍微曲折进入山坳，都与吕宋接近。男女蓄发垂髻，男子穿鞋，妇女赤脚，用木板筑城，树木盖毛作为房屋，崇尚佛教，多建礼拜寺。男女之防很严，丈夫走在前面，妻子与人谈笑，丈夫就杀死妻子，所谈笑的人不敢逃跑，任凭他刺杀切割，盗窃不问大小，一律处死。孕妇将要生产，用水浇灌，并且用水洗涤婴儿，放在水中，生下来就习惯于水了。物产很少，华人到那里经商，所携带的只有瓷器、郭府之类，重的不过布匹。后来佛郎机占据吕宋，多侵夺邻国，只有这两个国家号令不能到达。基隆山在澎湖与东北，原名北港，又名东番，离泉州很近。当地多深山巨泽，村落兴散，没有君主，有15个社，社多的有千人，少的五六百人，没有徭役赋税，以子女多的为熊掌，听他号令。虽然住在海中，却非常怕海，不善于驾船，老死也不与邻国往来。永乐年间，郑和遍历东西洋，没有不争先恐后进献珍宝的， 唯独东藩远远逃避不来。郑和厌恶他们，每家赠送一个铜铃，让他们挂在脖子上，大概是比作狗国。后来当地人反而把铜铃当作宝贝，富有的甚至收集几个，说这是祖宗留下的。风俗崇尚勇武，闲暇时就练习奔跑，一天可跑几百里，不亚于奔马。脚皮厚打几分，踩荆棘如履平地。男女垂髻，裸体追逐无所避讳。女子有时解草裙遮蔽身体，遇到长辈就背身而立，等长辈过去才走。男子穿耳。女子15岁时敲掉唇边牙齿作为装饰，手脚都刺花纹，各社都来祝贺，费用很大。贫穷的不能承受祝贺，就不敢刺。四季以草青为岁首。土地适宜五谷，但不善于种水田。谷种落地后就禁止杀生，说是做好事，帮助天公，祈求饭食。收获后就在路边插竹竿，称为插青，这时遇到外人就杀。村落之间相互仇杀，约好日期然后作战，勇猛的几个人上前跳跃，被杀就立刻溃散。获胜的一方众人祝贺，说壮士能杀人。失败的一方家人也祝贺，说壮士不怕死。第二天就重新和好如初。当地多竹，大的有数为粗，长十丈，用竹建造房屋，用茅草覆盖，又宽又长，具足而居。没有立法文字，有大事就召集众人商议。善于使用标枪、竹柄、铁尖，非常锋利，刺鹿鹿死，刺虎虎也死。生性怕海，捕鱼就在溪涧中。冬天聚集众人捕鹿，飞镖发出就命中，堆积如山。唯独不吃鸡翅，只取羽毛作为装饰。当地有大溪流注入海，水淡，所以外面称为淡水洋。嘉靖末年，倭寇骚扰福建，大将戚继光打败了他们。倭寇逃居到这里，其同伙林道乾跟随他们。后来林道乾怕被倭寇吞并，又怕官军追击，扬帆直抵伯尼，闻来夺取其边境土地居住，号称道乾港。而基隆遭到倭寇焚烧抢掠，国家于是残破。起初全部住在海边，遭倭患后逐渐避居山后。忽然有中国渔船从王港飘来，于是往来贸易成为常态。到万历末年，红毛帆荷兰在此停泊，于是从事耕种，设立市场，称为台湾。崇祯八年给侍中何凯上陈静海之策，说自从元敬、李忠、杨禄、杨策、郑芝龙、李魁奇、钟斌、刘湘相继作乱，海上没有一年安宁。如今要平定贼寇气焰，非摧毁其巢穴不可。巢穴是什么？就是台湾。台湾在澎湖岛外，距离漳州、泉州只有两天一夜的路程，土地广阔而肥沃。起初平民时常到那里谋取渔盐之利，后来见兵威不及，往往聚集为盗。近来红毛帆在其中筑城，与奸民互市，俨然成为一个大部落。摧毁他的计策不能靠武力，必须严格禁止通海，使红毛帆无从谋利，奸民无从得食，出兵四处侵犯，我军乘其空虚而攻击，可以大获全胜。红毛帆舍弃这里离去，然后海上祸患才能平息。当时未被采纳。该地北自基隆，南至浪桥约1000余里，东自多罗满，西至王城约900余里。水道顺风，从基隆淡水到福州港口5更可达，从台湾港到澎湖屿4更可达，从澎湖到金门7更可达，东北到日本70更可达，南到吕宋60更可达。大概海盗不能以里计算，船家把一昼夜分为十更，所以用更来计算路程。婆罗又名文莱，是东洋的尽头，西洋的起点。唐时有婆罗国，高宗时曾入贡。永乐三年十月派遣使者带着诏书采璧安抚昭玉齐王。四年十二月，该国东西二王一起派遣使者奉表朝贡。第二年又进贡。该地被山面海，崇尚佛教，厌恶杀生，喜欢施舍，禁止吃猪肉，违者处死。王剃发，裹金绣巾，佩戴双剑，出入不行，随从200余人。有礼拜四，每次祭祀用牺牲。贡品有玳瑁、玛瑙、 砗磲、珍珠、白胶布、花胶布、酱真香、黄辣、黑小丝。万历年间做王的竟是福建人。有人说郑和出使婆罗有福建人跟随，于是留居当地，其后人竟然占据该国称王。王宫旁边有中国碑，王有一枚金印篆文，上面刻有寿刑，说是永乐朝所赐。民间嫁娶一定要请这枚金印印在背上，以此为荣。后来佛郎机、西班牙横行，举兵来攻，王率领国人逃入山谷中，放出药水流出，毒杀了无数敌兵，王得以返回国内。佛郎机于是进犯吕宋，麻叶瓮在西南海中。永乐三年十月，派遣使者带着诏书赐物招谕该国，最终没有朝贡。从战城灵山开船，顺风十昼夜到焦兰山，其西南就是麻叶瓮。山峻地平，土地肥沃，收获倍于其他国家。竹海为盐，酿制为酒，男女垂髻穿长衫，用不为身。风俗崇尚节义，妇女丧夫就划破脸剃发，绝食七天，与尸体同睡，很多人死去。七天不死，亲戚就劝他饮食，终身不再嫁。有的在焚尸那天也复火自焚。出产玳瑁、木棉、黄蜡、槟榔、花布等物。焦兰山很高大，多竹木。元朝始毕，高兴征伐爪哇，御风到此山下，船多损坏，于是登山伐木重造，终于攻破爪哇。其病卒百余人，留下养病不归，后来逐渐繁衍，所以当地多华人。又有格卜和素米囊两国，也是永乐三年派遣使者持诏书赐物招谕，最终没有来。古麻腊朗是东南海中的小国。永乐十五年九月，派遣中官张骞带着敕书安抚招谕齐王干腊邑一奔敦，赐给荣景、祝思、沙罗。十八年八月，王率领妻子陪臣随张骞来朝，进贡方物，礼仪如同苏鲁国王。王说：“臣愚昧无知，虽被国人所推举，但未受朝廷任命，希望赐给封诰，保留其国号。”皇帝同意，于是赐给印诰、冠带、仪仗、鞍马及文起、金枝席衣，王妃以下都有赏赐。第二年正月辞别回国，又赐给金银钱、文起、沙罗、彩帛、金枝席衣、麒麟衣，王妃以下赏赐各有差别。王回到福建，得病去世，派礼部主事杨善御令祭奠，谥号康靖，官府置坟，以王礼安葬，命其子腊别继位为王，率领众人回国，赐给超弼。冯家施兰也是东洋中小国。永乐四年八月，其酋长加马营等来朝，进贡方物，赐给超弼各有差别。六年四月，其酋长戴瑁、李煜二人各率其属下朝贡，赐给二人各钞一百锭，文起六表里，其随从也有赏赐。八年又来进贡，文郎马神用木筑城，城的一半依山，酋长养着秀女数百人，外出丞相则秀女手持衣履、刀剑和槟榔盘跟随，有时乘船则酋长夫坐床上，秀女列坐其下与他相对，有的用来划船，威仪很盛。百姓多在水上捆扎木头筑室居住，如同三佛齐，男女用五色布缠头，腹背多裸露，有的穿小袖衣蒙头而入，下身为已慢。起初用蕉叶为石器，后来与华人交易，逐渐用瓷器，尤其喜欢瓷瓮，上面画龙，死后就装在瓮中下葬。其风俗厌恶淫乱，奸淫者处死。华人与女子通奸，就剃掉她的头发，将女子配给她，永远不准回去。女子苦于头发短，问华人如何能使头发变长，华人骗她说，我用中国水洗头，所以头发长。女子信以为真，争相买船中的水来洗头，华人故意另吸水，以此作为笑料。女子有时喜欢华人，手持香蕉、甘蔗、茉莉相赠，多与他们调笑。然而畏惧其法律严厉，无人敢私通。在深山之中，有个名叫乌龙里旦的村子，那里的人全都长着尾巴，见到人就捂着脸跑开躲避。但该地盛产纱巾，商人带着货物前去交易的，要敲击小铜鼓作为信号，把货物放在地上，然后后退一丈多远，那些村民才上前查看，如果中意 就把金子放在旁边。货主远远地告诉对方想卖，就取走货物离开，否则村民就揣着金子回去，双方不交谈。当地出产的物品有犀牛、孔雀、鹦鹉、纱巾、鹤顶、酱香、蜡、藤席、琼藤、碧波、血节、肉豆蔻、张皮等。临近有个叫买蛙柔的地方，那里的人性情凶狠，常常在半夜砍下人的头带走，用金子装饰，所以商人很害怕，夜里必定严加警戒防备。起初文朗马神的酋长有贤良的品德，用恩德和信用对待商人。他有31个儿子，担心他们骚扰商船，不让他们外出。他的妻子是买蛙柔酋长的妹妹，所生的儿子继承父位后，听从他母亲家族的话，一心欺诈，多次拖欠商人的货款，从此前往贸易的人也少了。